各位企业家，各位网友，今天我们讲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后半部分。在昨天讲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，我们今天讲第十八分，一体通观分。一体呢，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。第一，无论你能不能够认识，一定要知道整个法界是一体的。如果你学过《华严经》，就会知道小中有大，大中有小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由于众生执迷不悟，做这个二分法，把心身对立起来，把人与人对立起来，人与社会对立起来，人与自然对立起来。在佛的华严世界里头，整个华严世界是一个海，是融融的一片海。那么一体的第二个意思呢，当你看到了世界的假象，如梦幻泡影的假象，悟到它的本体的时候，它是性空的。这个性空的世界呢，它是无二无别的，是一体的。第三个方面，只有学习了佛法大乘佛教的理论，才能够明白一体通观的这个道理。光明白这个道理还不行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修正，让自己的生命处在不二法门的状态当中。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心身是二的，我们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分裂开来、对立起来的。这个主要的要义就是要悟到空性，悟到空性对于生命的解脱、对于开发我们的智慧非常重要。你仔细想来，我们内心不管是对物质还是对某种法有所执着的时候，就是你当下迷的时候，有所贪求，有所执着，心就有所迷。在这里这个古文当中啊，他用字用得很巧妙，他用了个同观。我们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在念那个《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时候啊，观自在菩萨，观照，这个观呢，就相当于我们照相，是全息的，是当下的。但是如果你去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参加进去自己的自我的意识，那就是看。不参加进去自己的意识，用你的智慧去照见这个世界、观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它往往是全息的、是全面的。因此呢，这个观照这两个字在佛教里头是常见的，用的也很多。比如说我们在做学问的时候，在为人为事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观照。学会观照，你就可以把握事物的全部，你就可以照见事物的本质，就不会被假象所迷惑。在这里呢，佛陀也是打了个比喻，说这个恒河很长，恒河很宽，恒河里头的沙子也很多，但是呢，在这里这些河是生死之河，众生无量劫来在生死的河流里头飘荡，生生灭灭，生命的一条河流。众生的妄念有多少呢？众生的妄念就像恒河里头的沙。你们昨天有多少妄念？今天有多少妄念？你当下有多少念头？这些投数啊，像天上下的雨，像恒河里头的沙，分不清楚。但是 佛说呀，众生若干经中心，如来悉知悉见。众生若干中心，不出六个字，贪嗔痴慢疑见这六个字。啊，中国人有贪嗔痴慢疑见，美国人有没有啊？白人有，黑人有没有啊？只要是娑婆世界的众生，不会跳出这六种精神状态。这六种状态，六种精神状态，如果用两个字解释，就叫私欲；如果用一个字解释，就是迷。但是为什么众生有这么多的心，如来都能够知道呢？非心。以我们的念头为例，我们是不能够把它牢固的，我们是不能够把它抓在手里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念头牢牢的抓住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心也是空性的，佛在这里说叫非心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你说那既然是我有妄心，那我的真心在哪里呢？这个事儿本来是要去修正的，我在这里只从理论上告诉你，你的真心就藏在妄心的后面，你的真心藏在妄心的后面。如果再用一个佛教很高端的理论来说，真妄一如，真和妄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也是手心手背。下面我要打一个比喻啊，这个比喻就在我们的楼下，这个大海。我们的真心像大海水一样，阳光明媚，明明湛湛，但是遇到风以后就起浪了。你要跟上我的理论，浪花是不是海水？浪花也是海水。哪里的海不起波浪呢？哪里的众生没有妄念呢？你的妄念即妄即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的妄心和真心呢，是手心手背，是不二的，这个道理是非常高妙的了。那佛说法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有两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，你要破迷显悟，你要反妄归真。当你起妄念的时候，要知道自己妄念的后面有一个真心的妙用，这是第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，佛讲经说法，让众生断恶向善，把你那个滔天的这个妄念把它看破，明白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和众生同舟共济，慈悲智慧的善待人生。因为它虽然是虚妄的，但是你会造孽。比如说以在座的各位为例，我们青岛市有没有监狱啊？肯定有监狱。我们会不会去啊？我们不会去。对我们来说，监狱就是妄，因为我们有没有造恶业，我不去，它有没有和我没有关系，在我脑子里只是一个概念。但是对犯罪分子来讲，监狱是真是假呀？是真的，剥夺了他的时间，剥夺了他的自由。所以说佛讲的这么深刻的人生和宇宙的道理，讲妄讲真两个意思。第一个要反妄归真，破迷显悟；第二个意思就是弃恶从善。哎，对自己、对社会、对所有的人，用慈悲的心态。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样的结果是自己好，自己好，得到生命一种光明清净自在的状态，他人好，就当下是极乐世界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去学佛，都能够这个由妄反妄归真，都能够去修行自己，广结善缘，慈悲待人的话，我们人间社会当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它的用意在这里。道理虽然讲得很玄妙，但是呢可以联系实际来讲得清楚。因为这样，在经文当中说啊，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 我们把人的心呢叫个心，是安了一个假名，这个道理大家都能够知道。非心的道理是非常深的，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就要去看这个楞严经，要看楞严经当中的这个七处正心，你才能够知道。后面下了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呢你们最好是把它记住。何以故？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个在佛教里头呢是一个现成的话，名字叫三心不可得。三心不可得呢，它的意思啊非常深奥，可以从社会学、从心理学、从心性学几个方面去开解。那么在没有开解这个之前呢，我先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公案。这个公案呢有利于启发你的慧性。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唐代，当时四川有一个大师，他叫周金刚，花了若干年的时间对金刚经进行注释。他把他注释的书名字叫《青龙苏钞》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在唐代的时候，那个书是一卷一卷的。他就担着自己写的这个《青龙苏钞》，从四川走到了现在的湖南常德境内。他要把自己对《金刚经》的解释找到一个大师来印证，他的外号叫周金刚。走到常德境内以后，他就碰到一个老太婆在路边卖点心。他又渴又饿，他就问这个老太婆说呀，说老婆婆你卖的是什么呀？老婆婆说，我卖的是点心呀。这个老婆婆就问他说，你担的是什么呀？他说，我担的是青龙苏钞。老婆婆又问他，青龙苏钞在说什么呀？他说，是注释金刚经的。老婆婆又问说，金刚经在说什么呢？他说，金刚经啊在讲三心不可得。这个老太婆说，金刚经讲三心不可得，那你现在要吃点心的这个心是什么心呀？这个周金刚啊，号称周金刚的这位大师当时回答不上来，语塞，回答不上来。老太婆说啊，说的就与你吃，说不得不给你吃，你能够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给你吃，你不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不能给你吃。请问各位，你们都是周金刚，你们要点的是什么心？你说我听闻佛法，我做人做的是什么心？要听闻佛法，要开悟，开悟的是什么心？这就是一个问题，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，这是人生的一个终极问题。说和尚每天坐在禅堂里就问，我是谁呀？念头从哪里起来呀？这个念头又落到哪里去啊？这个叫参话头。在禅堂里头放下万缘，参话头，我从哪里来，我是谁，念佛是谁，这个名字叫参话头。后来他带着他这个青龙苏钞到了去拜这个龙潭国师。龙潭国师当时在这个西南名声很大，他到了龙潭国师那里以后，因为龙潭国师虽然是国师，他的为人是非常平常的。我在这里不得不注释一句，真正的大修行人平常心是道。他和你的爹妈和你的朋友一样是非常平常的，一般的众生呢都在喜欢在大师身上去找一点光啊，找一点什么味儿啊，看看他有什么能耐，有什么神通啊。真正的这个禅者，劈柴担水，他是非常平常的，道人都是非常平常的。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呢，经常会在道人身上去找一些这个怪力乱神的现象啊。于是这个周金刚说，我到这个到这个龙潭来啊，龙也不见，潭也不见，我既没有见到潭水，我也没见到潭里头有龙。这个龙潭国师啊 感觉到这个周金刚啊，虽然注解了《金刚经》，但是他的心并不了解《金刚经》讲的真意，就是点的是什么心？三心不可得，三心为什么不可得？这个事情呢，本来是要通过这个亲近善知识，通过参禅打坐，哎，苦苦的参问，才能够明心见性，找到自己的心的。那么为了教学的方便，我现在就从心理学和传统文化的心性学、人性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剖析，也就相当于本来你们大家应该音知见月，现在我就靠这个语言和文字把你们领到离月亮最近的地方，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性月、我们的心月是恒明的啊。佛教有一本经叫《解深密经》，《解深密经》呢是佛教唯识学的一个法本，这个唯识学呢是佛教一个古老的心理学，比这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荣格的心理学更符合我们东方人的心理。但是由于这个150年的西化，现在有很多搞心理学的啊，搞心理咨询的人，他们很了解这个西方心理学，对我们这个东方的心理学反而非常陌生。在这个《解深密经》里头有这样四句话，哎，你最好是把它记下来，慢慢的去领悟，因为这些都是法要。来说，阿拉夜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，我欲众生不开眼，控彼之尺亦为我。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佛教把我们这个人的心啊，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摩诺识、阿拉夜识。阿拉夜识我在前面给大家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解，打一个最形象的比喻啊，它特别像这个飞机的黑匣子。飞机坠毁以后机毁人亡了，但是我们要去找那个黑匣子，找到黑匣子里以后，黑匣子里头记载了这个空难的所有的声光电。我们的人生呢就像一个飞机，我们飞飞飞，哪一天呢就解体了。我们虽然解体了，但是那个阿拉夜识，就那个黑匣子还是留在那里的，那个黑匣子里头留下了所有的声光电，这个在佛教里头叫这个阿拉夜识，又叫能藏所藏，叫藏师。哎，能藏所藏，一切善恶的种子都藏在这个阿拉夜识当中。这个通俗的讲，这个阿拉夜识在成佛以后成什么了？就变成了大圆净智了。在凡夫来说叫阿拉夜识，一旦把这个黑匣子打开了，让它见光了，把所有音声把它破解掉了，那么大圆净智现前，这个阿拉夜识呢就变成了这个成佛的大圆净智，这叫转识成智。他这个专业的术语，由于他很深，专业的术语呢就叫这个转识成智。这四句话怎么解释呢？阿拉夜识甚深细，阿拉夜识藏在人心灵的深处，非常深，非常细密。一切种子如瀑流，从无始劫以来，我们在里头啊藏了很多的种子，像瀑布的流水一样日夜倾泻而下，一切种子如瀑流。在这里呢给大家透露另外一个消息，我们的梦是光怪陆离的，几乎整个对人脑的这个解析当中，对于梦的解析在全世界的心理学当中都是放在前沿的。也就换言之，人的梦并不简单哦，你不要认为我这个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，你太小儿科了。人的梦是人的潜意识，人的潜意识为什么会在做梦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呢？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周身放松，整个内分泌系统进入到它最好的一种和谐的状态，然后这个梦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小偷，它就偷偷地爬出你心灵的窗户， 到外面去满足自己的财欲，满足自己的色欲，满足自己的情欲，当不了官做了个帝王梦，吃不上饭做了一个黄粱美梦。所以说这个梦最能够透露你心灵的消息。好，我现在不做心理咨询，他怎么透露你心灵的消息啊？不管你是当不上官也好，婚姻不幸也好，梦里都会满足你。然后我只说一件事儿，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，这个梦它可以见证我们修行的好坏。如果你修行的功夫很深，你做的梦就是清梦。如果你装模作样的修行，你做的梦就是充满了打打杀杀、暴力和血腥的梦，我们把它叫噩梦。如果你是一个道心很强的人，你有可能在梦中得到高人的指点。所以说梦实在是妙不可言，梦的丰富从某种意义上就像这个显示屏，电脑里头有什么东西，显示屏上就会呈现出什么东西。你能不能够解释自己的梦，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的阿拉夜识有多么的丰富，你的梦就有多么的丰富。我在这里再告诉你另外一个东西，我们往往在梦中能够回到自己的前世，但是你们大家不要神经错乱哦。那妙华法师说了，这个梦能够回到我们的前世，因为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西方的催眠术，催眠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前世。因为现在的你是一个肮脏的、是充满烦恼的、是粗糙的你，只有通过了催眠、瑜伽和心灵的一些东西，你才有能够知道一个真实的你自己是什么。啊，这个不能够再讲下去了，再讲下去就成了心理学了。总而言之就是说，阿拉夜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。你要想了解你自己的念头，要想了解你自己的想法，没有那么容易，明白吧？你虽然思维是你的，心脏是你的，但是你的心你自己说了是不算的。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，因此在这句话当中说，哎，阿拉夜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。它的原话不叫阿拉夜识，叫摩托纳识甚深细。我为了让你们大家能够听懂，把它念成阿拉夜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。我欲众生不开眼，控彼之尺以为我。我一般情况下不给众生打开他生命的黑匣子。就像我妙华，我一般对中年妇女不掏出她的心事儿，因为他们的欠债、他们的离婚、他们生命的焦虑、感情的不满足、内心的垃圾太多，一旦你把他的心灵打开了，可能今天这一天你就收拾不了了。因此通常情况下我就给他按摩按摩，我说你很好啊，你看你又有老公又有孩子又有工作，你长得很漂亮，拿个伤湿止痛膏往肚子上啪一贴，给他糊住就算了，让他自己慢慢的发酵，慢慢的消化。所以我也是告诉你们大家一个心法，一般对那些人来说，你不要打开他的心灵，因为你打开了他的心灵，你没办法收拾。就像一个医生一样，你把人家肚子破开了，你有本事要给人家缝上啊，你光打开了缝不上，那个肠子肚子都出来了，你怎么受得了？因此一般情况下，我对于那个这个精神病患者、心灵亚健康的人是不把他的心打开的，也不给他打开的机会。因为很多东西他需要自修自悟，别人是没有办法的。我欲众生不开眼，控彼之尺以为我。这里头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儿，就是我们读到西方的哲学和西方宗教的时候，都会涉及绕不过去有个概念叫灵魂。然后就有人讲到佛教心理学，就会有人经常问我，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呢？这个是很难的。你告诉他人没有灵魂，好，那人死如灯灭，人既然没有灵魂了，那我该吃吃，我该喝个还喝，我该杀杀，我该盗就盗，这是不好的。但是当你告诉他说人有灵魂的时候，他就会固执着的认为说人有灵魂，这又不符合佛法的要义。那么佛法的要义是什么呢？ 这个楞严经上说，非因缘生，非自然生，不是因缘生，不是自然生，那它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般讲佛法都会讲到因缘呢，讲到因缘大家都理解呀。你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缘聚缘散啊，有这个阿赖耶识缘起，有如来藏缘起，有这个法界缘起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佛教讲的是缘起法。为什么在楞严经里头会说非缘起，非自然性，自然性就归为自然主义。那么他想说什么呢？这个道理是非常难讲的，因此佛在楞严经的后面就会说，我讲的那个性啊，叫性月恒明。我在前面已经告诉大家了，但是没有在那个语境当中，你可能不理解。类似于我们西方人较为灵魂的东西，当我们死后，一人独得，不为多，众人同分，也不为少。它像月亮一样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，哪里有清水哪里就有月亮。你说是一个月亮还是一万个月亮？这个已经探讨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这个发生论了，它是很深的。因此佛在他的经里头不会告诉说人死了以后有灵魂，他不说这个话。但是他也不说人死了万法皆空什么都没有，他也不说。那么怎么样更能够叫我们来了解佛在说什么？我找来找去找了一个比较相近的一个东西，我更愿意把它描写为叫能量场。如果一种质量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，我们住的房子，我眼前的桌子，我的水杯，这都属于质量。当它一处在一种能量态的时候，你虽然看不见它，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。我们可以用潮汐发电，我们可以用核发电，可以用太阳发电，可以用风力发电。电在电线里头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但是一旦有了灯泡怎么样，它就亮了。它可以用来动力，也可以用来民用，也可以用来航空。所以说电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但是一旦用于这个，它的作用出现了，我们就可以运用它了。我们说佛法这个妙不可言，那个妙啊，就在于它不会告诉你这个灵魂像个水泡一样在空里这样飘着啊，你把这个带过来安到你身上，它不会这样说的。那样的理论太粗糙了，那不足以解释宇宙万有。这一部分内容呢，要通过对楞严经的研修啊，去体味它。佛到底在说什么，要去体味它。然后接下来我讲完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学这一部分以后，那么我现在就给大家讲一下社会心理学。社会心理学研究到今天已经非常清楚了，对一个病人进行催眠，然后用各种仪器去观测这个病人，病人这个由心电波、脑电图，这个心电波和脑电图呢，都是他心灵的一种痕迹。我们的这个古往今来，我们的这个念头像瀑布的流水一样，泥沙俱下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。因此西方哲学里头有一句话说，两条腿不能同时踩进一条河流。它不光是说的外部的世界像流水一样，我们的心灵的，我们的意识叫意识流，把我们的心灵的世界叫意识流。因此有些诗人在写诗的时候，有些画家在画画的时候，有些作家在写文章的时候，就这按照意识流。比如说我现在看见的眼前有个女人，我就想到我过去的女人，然后我就照这个哈写，写了一段以后，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另外的东西，我又顺着那个去往下写，那就叫意识流。它成为后来文学创作的一个流派。但是佛在这里告诉众生，当你了解这个心理现象以后，他想告诉我们一个字，叫断，截断众流。因为这个泥沙俱下的这个妄念， 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真心显现，就像黄河水一样，哎，杂质太多，真心不能够显现。因此这个断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看我们有时间讲话的时候滔滔不绝，我们晚上失眠的时候妄念连连，一个字，断，断掉它。但是这是一种新的功夫，这是一种功夫。如果你平时不打坐、不念经、不持咒、不去观空，对这个世界太过于执着的话，那你想断是断不掉的。没有一个人想得神经病，他是不由自主的走进了生命的峡谷，走进了生命的深坑。这个三心不可得，第三个层面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告诉大家，三心不可得。叫过去心是过去时。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人过了60以后，在你的言谈话语当中，自觉不自觉的会回忆过去，它只证明一个东西，你老了。当一个人不断跟说"我过去怎么样，我过去怎么样"，你老了，你的心灵屏蔽了。所以说，一般的老年人就活在过去的记忆当中。不管是吃饭、穿衣服，你观察他们，他都活在他自己过去的记忆当中。甚至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，我看很多的老头喜欢穿警察服，喜欢穿一个旧军装，觉得自己活得很好，那就是用记忆穿衣，用记忆吃饭，那叫过去时。一个人沉溺在过去当中，按照圣人的标准，你是病人，病态的。孔子站在泗水边上说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时间和生命像流水一样，哪里有个过去可以叫你牢牢抓住呢？过去、现在和未来是相对而说的。古代人说，一尺之锤，日取三阶，日有所取，万代不接，叫微积分。你把一个筷子无穷的分下去，你能分完吗？什么叫过去？过去当中有现在、未来，现在当中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未来当中也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三得九，无穷尽，无穷大。因此，过去心不可得，不要生活在过去的记忆当中，活在过去的记忆当中是人的思想老旧了，也不要活在未来当中，未来叫未来时，是心灵不成熟的标志。这个青少年，你问他将来干什么？当科学家。将来干什么？当歌唱家，当艺术家。结果一不留神当了和尚，完全不在他的设计的里头。所以说未来时也不可得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抓住当下，这个佛门里头见了人不就叫人抓住当下吗？请问当下你能抓得住吗？我现在在讲话，未讲之前叫前念，已讲的时候正在发生时，讲过以后叫后念。前念、中念与后见，念念不断，未曾断过，你怎么能够抓住呢？那你说，哎呀，那这样分析起来，我们个个都是神经病，没有一个人念头能够停下来，那怎么办？特别简单，回光返照。回光返照，又回到我前面讲的话，妄中有真，他妄他就妄呗，你妄不妄最后是性空的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我起的这个念头没有对自己、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可以了。我不必要强制自己念头啊，我不要有念头。有些和尚修偏了，到禅堂里说，法师，我坐在这里很久都没念头了。我说，那你不算本领啊，那个木化石几千年都没念头，对吧？那个人埋在这个沙漠里头都成了干尸了，他也没念头，没念头不算功夫啊。这里头要告诉大家一个心法，秘密是什么？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翻译成白话就是说，你不要被你的妄念牵着鼻子走就可以了。你没有必要让自己没有念头，谁能够做到让自己没有念头呢？哎，你让自己啊，不要被妄念牵着鼻子走就可以了。这是三心不可得的，从哲学上来讲，不管你们大家能不能够做到，这个对于你们大家呀，了解这个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这样一种说法是非常重要的。 后面要由于三心不可得呀，是《金刚经》里头一个核心的内容，我就要多讲两句。我前面从这个心理学，从佛学，从心理学，从哲学的三个层面，都跟你讲了三心不可得的这些，做了一些分析和道理。那么最后我要告诉你一句话：三心不可得，也是一种佛教的说法。你不要认为这个三心不可得，我懂到了三心不可得我就怎么样，不要这样认为，是因为我们有妄念，佛才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精神性的分析，讲这个三心不可得，说三心不可得也不可得，要达到这样的地步那才好。好，悟伯法师把十九分念一下。
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念布施，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世尊。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。须菩提，若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；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。
在这里呢，再一次谈到了布施，又谈到了福德。因为在古印度呢，因为听佛陀的教法呀，众生呢就会去做布施，做了布施以后啊，要得这个福德。在这里说呀，佛告诉大家说呀，没有福德可得。哎，我想最好是用一个比喻来告诉大家，你会更明了。比如说我们楼下就是大海，你们现在回头就能够看到大海。那我所做的这个布施，就像拿了一把盐撒到海里头了，这个盐还有没有？撒了没有？撒了。当这一把盐撒到海里头以后，海水会因为我这一把盐投进去变咸了吗？不会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伟大的佛陀这一个智者是要拔济众生作善的这个贪助行，就是我们行了善以后贪恋于功德。因此佛就告诉大家说，就像一把盐撒到海里头，盐会融化在海里头，但是海水不因为你撒了一把盐而变得味道就会变咸了。要把芸芸众生从做功德的这一种贪助心当中要解脱出来。你做功德是值得表扬的，但是你对自己的功德心，对自己的福德，不要去起贪恋心。起贪恋心的话，你的心就有了局限性了。你应该把自己容身在大海当中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领会这句话，我把佛教和儒家呀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儒家呢，它的最高境界讲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对人间来说，这样一种这个方向引导和功德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从整个宇宙来看，地球也只是一个蔚蓝色的水泡漂浮在空中。如果离开人间来看人间的话，善恶呀、是非呀、功德呀，那又算什么呢？就是当你把你的生命放在法界当中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了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的局限性。哎，毕竟是我们人间的这一切这个道德和文化的一种建立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佛教对于真理的追求更为高妙。或者回到古代中国，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儒生啊，他虽然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是很好，但是活得很累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心性没有得到彻底的开发与解放。因为他为了立德、为了立功、为了立言，他要给自己背负很多的重担。 但是当我们了解佛法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了解佛教的这个性空的原理以后，我们从内心深处才会放下很多的包袱。我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比较，让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啊，它确实有高低之分，觉悟的层次也有高低之分，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。但是要说明的是，不要因为一把盐撒到海里头会被融化，我不去撒这个盐，功德还要去做，只是说不要贪恋那个功德性，不要贪恋自己所得到的回报就可以了。因此这个第十九分呢，他说是法界通化，就是诸佛菩萨和众生啊融合在一起，不分你我，不分彼此，就是所谓独木不成林嘛，一个树它在森林当中它才能够成为森林，如果一个树独立的长在沙漠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说这法界通化，整个法界呢是融会贯通的。好，把第二十分念一下。
一圣一相分第二十，须菩提，于以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，得以故。如来说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于以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空相见佛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不愿以具足空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空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空相具足。
离色离相，先给大家背一个口诀，你把它记下来，慢慢的去悟吧，因为有些道理用语言一时半会是说不清楚的。这个在唐代河北有一个临济宗的祖师叫临济义玄，他有一首传法偈，叫炎流不止问如何，真照无边说似托，离名离相人不禀，吹毛用了急须磨。这四句话呢和这个离色离相分啊是讲的一个道理，但是这首诗呢更容易让你理解，因为这个金刚经里头的语言概念呀，它比较这个艰涩，你不太好理解。炎流不止问如何，是说我们的这个意识流，真照无边说似托，我们这个众生啊，对于自己心灵世界呀，往往是照猫画虎，照葫芦画瓢，因为你不能够明心见性，你不能够了解自己的真心，不了解实相，因此我们现在用语言去说，我们去画个八卦，我们说天说地，都是不能了解实相，在画照葫芦画瓢。那么第三句说，离名离相人不禀，芸芸众生啊，他投身为人以来，叫他离开名离开相，他不善于，没有形象的东西众人一般是不相信的，没有形象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他是不会认为他是真实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心理习惯和思维习惯，只要有名有相这事儿都好办，画画要像，要像音乐有像，讲话也有像，我们认识一个人也有像，无处不是相，我们对于相的这个把握呢是很准确的。但是离名离相人不禀，人不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。但是不管是儒学、道学和是佛学，都会讲到离体。这个离体一方面是通过思想、通过智慧来解决的，另一方面是靠我们的悟性。比如说我讲的道，那我们教科里说说。道其小无内，其大无外，是最高的本体。那我又问你，本体是什么？西方人讲本体论，本体是什么？他说本体是空，本体是无。那我问你，无和空又是什么？语言永远无法穷尽。 那么这个空和无，这个道离体本体要靠什么？靠智慧去悟。那个西方人在讲这个中国的《道德经》和佛经的时候，他有一种描述特别有意思，他把这个现象世界叫万物的无道。你看西方哲学的时候，他经常会用这一句话，万物的无道。那么万物在什么背景上无道呢？在空性的舞台上无道。表面上看琳琅满目的世界，它的背后是空性的。临机一旋说，黎明离相人不禀，后面吹毛用了即须磨。吹毛是吹毛剑，唐代的有一种剑特别锋利，把剑放到这里，把这个毛往这里一放，拿嘴一吹，毛就断了。那个剑是非常锋利的，这个剑代表我们的薄弱智慧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悟到空性以后，要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时候，用这个金刚宝剑，用这个吹毛剑，用了以后还要去磨。按王阳明的话说，就是世上磨，要在世上不断的对自己的心性进行训练。你不能够说因为我听了妙华法师讲了两天金刚经，我回到家以后就像一个圣人一样，头上放着光，走路脚也不沾地，我悟到空性了，没有用。当你摸到美女的时候，你也要问问自己空不空。当你摸到美金的时候，你问问自己空不空。我们经常在古玩市场上谈价，谈到这个最关键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掏腰包。你掏腰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卖古玩的人，他立马就盯着你的腰包。当你把手拿起来一点钱的时候，他的眼睛里的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、白色黄光，他的心完全就随着钱动了。然后你点点点，本来他要1000块钱，你点到600块钱，说给你600，算了，我没钱了。他说好好好，成交成交。众生是接受，是受不起勾引的。只要这个刀光剑影的时候，没有几个人能够过关的。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道理就不重要呢？把这个道理听懂，讲明白，把这个道理悟透，然后你在这个立誓的时候才可以练心。心不随外境所转，立誓才可以练心呀。说吹毛用了急需磨，就说在世上要去练才可以。在这里呢，伟大的佛陀呀，他害怕这个芸芸众生啊住相而求，住相而修，因此他要求我们呀离色离相。这个色呢，不是男女之色，不是欲色的色，这个色呢是指一切的物质世界，这个相也是指一切的物质世界啊。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理论物理学上有一个公式，对你们大家这个解释这个色相有非常好的好处。因为这个经典物理学里头有一个公式，就等于叫 E 等于 M 的 C 平方，就是告诉你这个质量和能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的。当事物处在质量的情况下，一般的众生都能看明白，当它转化成一种能量的时候，我们是看不明白的。因此反过来，下面有一个物理公式，就是M 等于 E 乘以 C 平方，就是能量和质量可以转化的。比如说一个树，我可以把它做成桌子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从质量到质量，它并没转化成能量。然后我把这个木材或者把这个桌子烧掉了，那么它是不是真的消失了呢？它没有消失，能量是守恒的。这个道理我们非常容易知道。另一方面呢，是经过理论物理学家证明以后，学习了佛教的理论，又懂得理论物理学以后，他证明了另外一个原理，就是作用和反作用力。我们相信我打这个桌子一下，这个桌子会给我一个反作用力。这个道理我们在中学都会学过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的念头是不是一种物质？我们的念头是不是一种能量？如果说我们的念头不是一种能量，如果你今天晚上不睡觉，你胡思乱想，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是不是困倦无力？它消耗了你的精气神。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论断，我们的心念是一种物质，我们的心念是一种能量。 如果你胡思乱想，尤其到了青藏高原缺氧的地方，你胡思乱想乱接打电话，你很快就会缺氧晕倒。如果你这时候能够持经念咒，心里很清静，你可能就可以翻过唐古拉，你就可以有可能跨过这个无人区。说心念复杂的众生会消耗自己的能量。那好，接着问题就来了，那既然说我们的念头是一种物质，是一种能量，它是不是我们对外部世界也会有作用和反作用力呢？我想我的推理可以供给你们参考。至少有一点，你们大家吃了五谷杂粮，使自己的生命有了精气神，你最好不要枉费心机，无意义的话不要去说，无意义的话不要去做，节约自己生命的能量，这个也是有必要的。至少在这一点可以这样说。如果众生啊，住色住相去求佛拜佛，永远不能够开悟成佛。因此呢，离名离相对于修行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吧，由于以上的道理讲的比较抽象，我们大家休息一下，休息15分钟再接着讲，谢谢各位。